今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叫做已读不回。这句说话通常要来形容你 send 了一连串的短信给一个朋友，无论 WhatsApp 也好 ，Messenger 也好，你见到对方明明已经看了噶啦，但系佢就偏偏唔回复，连 emoji 都唔 send 翻过嚟。咁你心里就会谂啦，咁即系点啊？系你好忙所以唔复我啊？定系你想拒绝我，谂唔到点样讲啊？定系你对于呢个话题不感兴趣，所以冷处理就当系复咗我呢？定还是你而家觉得我好烦，唔想同我讲嘢？定还是你根本就唔记得我系边个？你当咗我系 spam 紧你？但明明上次大家见面嘅时候，大家彼此认识嘅时候，系你主动俾个 contact 俾我，叫我有咩事揾你嘅喎？点解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啲嘢会完全唔同晒嘅？我相信大家咧喺日常生活里边咧，可能都时不时会遇到呢啲嘅朋友呢啲嘅例子，令到你觉得好不爽啦、好不安啦、好失望啦，甚至乎觉得自己有啲被委屈嘅感觉，因为无端端俾人哋无情相待啊。咁点解要喺一个讲道系列里边讲已读不回咧？咁同信仰有咩关系啊？你有冇试过听过基督徒讲？我感受唔到神啊！我感受唔到神啊！都有噶，啲人成日话咧，听到神同佢讲嘢，但我唔知点解，我信咗耶稣咁多年，从来神都唔同我讲嘢嘅，问亲佢都唔答，要有事揾佢帮手啊，托手踭，成日就话与我同在，但系真系唔知佢点样同我同在啦。啊，我先排炒车嘅时候又唔见佢出现，我俾老细指住嚟闹嘅时候又唔见佢帮下口。先排我啱病紧嘅时候，佢有冇帮我快啲睇到医生呢？唔觉啊。于是乎，慢慢我哋就对信仰失去咗热诚，我哋对于祈祷已经冇晒任何嘅期盼。当我哋听到人哋讲见证，话俾我哋知神几好啊，神几好啊，神好真实啊，我哋心里边就觉得酸溜溜啦，系咯。神锡晒你咯，神净系同你讲嘢咯，我就样衰，所以神唔睬我咯。一方面我哋唔想冇咗神，但系同时间我哋又喺度埋怨神系已读不回嗰一个，系佢失约，系佢唔守信用，系佢辜负咗我。喺呢个系列里边咧，牧者就会同大家把一把脉，我哋睇下个问题到底出咗喺边。我们就会在圣经里面分享四个的故事，和大家去解开这个已读不回的闷局。 What if 已读不回的问题不是在神那一方呢？ What if 神其实知道你的境况，神关心你的生活，神有些说话真的很想跟你说呢？ What if 我感受不到神的问题不在神那里呢？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选了四个的故事，四个已读不回的故事，尝试从圣经当中找到去答案，怎样能够打破这个感受不到神的闷局。今早第一堂我会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旧约的人物，叫做以加伯。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以加伯是谁，我给你一个 tips， 就是撒母耳记上的。可能大家都冇乜印象，不过唔紧要。你无啦啦问我以加伯系边个咧，我都会谂好耐，都未必会谂得到嘅。不过如果你好想明白已读不回到底系咩回事嘅话咧，以加伯嘅故事咧就系一个你唔可以错过嘅故事。话说呢、这个故事嘅背景咧系发生响旧约以色列人士师时代嘅末期。咁当时咧担任住士师同埋祭司嘅角色嗰个人咧，就叫做以利。以利咧系身兼两职嘅，佢既系一个士师 the judge， 即系话佢系负责带领，佢系负责管治以色列人嗰一个，代表神去管治以色列人。佢同时一个祭司，即系话佢系神同人之间嘅中保，佢系个 mediator。用今日嘅术语嚟到讲咧，以利就系当时以色列嘅 supreme leader 啦。即是说他是当时的最高的政治、军事、宗教、精神的领袖。不过圣经对于以利这个人就没什么好的评价的。 如果你要我用一句说话来到形容这个以利的话，我就会说以利是一个老懵懂，他眼睛不是很灵敏，耳朵又听不清楚，甚至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心灵对神的敏锐感也都非常之薄弱，再加上他有两个真是挺差劲下的仔，这两个仔其实他没有一忽似是祭司，但是他们却有祭司的职分。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二节这样讲，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无赖，不尊重耶和华，也不理会当时祭司待人民的规矩。我举个例子，你就会明白这两个人有几黑人憎。以色列人呢，辛辛苦苦就要拖着牲畜来到会幕那里献祭给神，祭司呢就会帮他们处理，帮他们宰割，帮他们成成，于是乎搞定了之后呢，就会将肉呢放在个窝里面来到去煮的。咁煮得一阵呢，呢两个祭司就会过嚟抽水咯。点样抽水法呢？就你带住，佢就会带住只叉，即系你就当系好似烧烤嗰啲叉先算啦。咁就一吉就吉落嗰个窝里边，吉到上嚟，即系最靓最肥嗰嚿肉咧，就俾自己食咗先。咁点解系要煮紧嘅时候过嚟叉啊？因为煮熟咗就唔好食噶啦嘛。边个中意食啲鞋杂杂嘅肉嘅先？总之无论是你那块肉是要烧又好，它要扔到窝里煮又好，祭司都会过来抽水先的。哦，那如果有人拒绝得不得？当然不得啦，拒绝就强抢咯。总之就一定要吃到最漂亮的那块肉才得。这样那两个青年人在耶和华面前所犯的罪很大，因为他们藐视献给耶和华的祭物。即除了说是举止很黑人憎之外，其实作为一个祭司，他们应该是按住律法的要求帮助人民来到去献祭的。为什么现在是他两个首先破坏规矩，而且还要做一些事，基本上是完全当神没有道的呢？那爸爸去了哪里？爸爸为什么不出声？爸爸为什么不插手干预？第二章第二十节，以利已经非常老了，听见自己的儿子对待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又听见他们在会幕门口的侍应的妇女同寝。你想象一下，身为祭司，你的性生活完全不圣洁不检点，整个会幕现在好像就成为了你两兄弟的私人俱乐部。以利有什么反应啊？以利应该有的反应就是，如果照足律法的规矩来讲，人家立刻跟我拉出去斩，即不是斩，即是拿石头钉。因为盗取圣物和在会幕前行淫是死罪来的，最低限度都应该革职查办，是不是？但是不是，以利怎么做？仔过来，哎呀仔啊，为什么你要做这些事啊？那人说回你们做的衰事啊，现在唱到入来我都听到啊。仔啊，不要这样，你们祭司来的，应该以身作则，没有理由树立一些坏榜样，教坏神的子民啊。就是这样了。以利根本没有做到他自己作为一个士师，作为一个祭司应该有的职分。没有去尊重祭司的身份，也都没有保守神会幕的圣洁，他是严重地失职的。所以这两个仔有没有改变？喂，你估他们不知道爸爸现在真的懵懵地吗？根本就当爸爸没到，继续做他们自己。于是乎有一位神人，神人即是先知，就来找以利，就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你们为什么轻视我所吩咐要为我居所献上的祭牲和礼物呢？大家留意，先知是跟以利说你们，你们是一个众数，即是不只是两个仔，以利都包在里面。先知跟以利这样说，你为什么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用我子民以色列所献最好的礼物自肥呢？尊重这个字英文翻译好好的，就是 honor， 意思即是尊崇。为什么你尊崇你的儿子过于尊崇我？为什么你将人民献给我最好的礼物要来自肥？ 你看到我 highlight 了轻视和尊崇这两个字，因为他们就是整个故事的关键。如果你有电话，你可以拿出来拍下下一章，这一章第二章第三十节这一节的经文，因为这一节经文讲出了一个对现代基督徒来讲是一个经常都忽视的一个属灵原则。耶和华就说了，我决不容你们继续这样做，因为尊崇我的我会尊崇他，藐视我的必受到轻视。神说 For those who honor me I will honor, For those who despise me shall be lightly esteemed。 如果你跟着这句说话来做，你的生命就会出现翻天覆地的改变。稍后我会回头再详细地讲这两个字，但是我继续讲下去。第二章第三十一节，神的审判就来到以利那里了。他说，日子快到了，我要砍下你和你父亲的膀臂，使你家中再没有一个有权势的长者。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就会是一个证据，他们二人必同日而死。神要彻底 cut off 以利的一家，不过神是有恩典的，因为他已经另外预备了一个人。第二章第三十五节，神就说了，我要为自己兴起一个忠心的祭司，这个人必定按照我的心意行事，他要我要为他建立一个稳固的家，他一生必行在我的受高者面前。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忠心的祭司是谁吗？撒母耳。好了，那就来到第三章，作者就正式引进这个孩童撒母耳进场了。孩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在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异象也不常有。在一个很扭曲、很自我、很任意妄为的时代，虽然以色列人有个会幕，虽然他们有祭司，虽然他们随时都可以来这里献祭，虽然任何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可以来到会幕上祈祷，但是耶和华仿佛每一次都是已读不回。你有你去求，但是他听了就好像等于没有听一样。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异象也不常有。为什么会这样？你听下去就知道了。话说有一晚睡了觉了，耶和华来到撒母耳的面前，就呼唤撒母耳的名字，是吧？撒母耳听到怎样？有人叫他自己的名字，他就走过去以利那里，就问以利了，是不是你找我啊？以利睡到睡眼惺忪，忽然间被人叫醒了，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没有啊，冇叫你，你发梦啫，快啲翻去瞓，翻去瞓啦。那时撒母耳还没有认识耶和华，因为耶和华还没有向他启示。奇怪的地方不是这个孩子撒母耳听不出神在度呼唤紧佢，奇怪的地方是以利作为一个大祭司，分辨不到神而家在度说话。预示者就起了身三次，撒母耳三次过来问以利，是不是你叫我啊？以利终于先恍然大悟，哦，可能是耶和华呼唤着撒母耳。于是乎以利就教撒母耳了，下次再听到有人叫你的名字你就这样啦。第三章第十节，耶和华又来站着，像前几次，今次第四次了，okay？ 第四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就回答了，请说，仆人敬听。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了，看啊，我要在以色列中行一件事，听见的人都要移民。即是人成日都说他我已读不回嘛，那我就不如讲一句震耳欲聋的说话给你听，讲一句惊吓万分的说话给你听，好不好？大家不要再说我已读不回了。在那日，我必在以利身上彻底实现我论到他家所说的一切话。我曾经告诉他，我必按着他所知道的 罪孽，永远处罚他的家。这个罪就是他的儿子自招咒诅，他也不责备他们。所以我要向以利家起誓，以利家的罪孽永远不能用祭物和用供物来到去买赎。我想问你，神讲了什么新的启示给以利听，是之前以利没有听过的？没有。之前就派了一个先知亲自来跟以利说，为什么你要轻视我，为什么你要尊崇你的儿子多过尊崇我，就讲了。你再是这样下去，我就会撼下你的膀臂，你两个仔都会同日而死，就讲了。神没有新的说的了，只不过再讲多一次之前已经跟以利讲了的说话。即我们读旧约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主日学那段时期呢，就觉得很 Q 的，即撒母耳小孩子啊，听到神的呼唤啊，撒母耳撒母耳，很 Q 啊。我告诉你，这个故事一点都不 Q 啊。这个是一个极之黑暗极之可怕的故事， It's a really dark story。 你留意一下，神和撒母耳一共讲了五句说话，在这五句说话里面有多少句是和撒母耳有关的？ Zero， 一句都没有。五句说话都是讲以利，是不是很有趣啊？为什么神有说话要跟以利说，不直接跟这个大祭司说呢？为什么要透过一个还未认识耶和华的小孩子说啊？你猜一下，因为之前就说了咯，因为说了都没用嘛，因为说多都浪费嘛，因为说了等于没说嘛，因为有人仍然在这里藐视神的说话，尊崇自己的儿子，尊崇自己的肚子多过尊崇神咯。哦，那我就明白了，原来由始至终都不是神已读不回，是哪个已读不回话？神透过律法跟你说你不听，神于是乎派个先知来警告你，你又不听，到最后神要落一个审判，神就找个小孩子跟你讲咯。到底是哪个已读不回先？这个就是整个士师时期最悲惨最悲哀的一个写照。以利和两个仔正正就是这个扭曲的时代，一个自我一个喜欢任意妄为的时代的表表者咯。祭司尊崇自己的肚子，自己的孩子多过尊崇神，整个民族尊崇自己多过尊崇神。到底是神没话说啊，定还是神讲了你听不到啊，定还是你听了都当没听，于是乎神唯有绕过你，不再直接跟你讲说话。公平点讲句，似乎是后者多过前者。结果就是整个的时代一起来到承受那个自招咒诅的结果。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一节，那时以色列人出去迎战非利士人，他们在一边来到安营，非利士人在第二边来到安营，非利士人列好阵同以色列人交战，战事一展开，以色列人竟然败在非利士人的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一杀就杀他四千人。于是乎军队回到营里面撤退的时候，以色列的长老围在一起，今天耶和华为什么在非利士人面前击败我们呢？他们知道的，以色列人今次打败仗不是因为战术上的错误，不是因为军备上面的不足，不是因为军队的数目悬殊，一点都不关那些事。 In fact， 以色列人是没有想着自己会打败的，他们是 caught by surprise。 于是乎他们怀疑了，是不是我们有一个属灵问题呢？耶和华令到我们打败仗，如果是的话，问题是什么呢？是不是有人犯罪得罪了神呢？是不是我们要认罪悔改呢？是不是我们献祭无效，神现在不悦纳我们呢？这样一班长老围埋商量了很久，发现原来什么都不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我们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这里来，约柜一到我们中间，就会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哎呀，原来是不记得带嘢啊！好像出街咁，你不会不带银包噶，你开车的时候你不会不带车匙噶，你买嘢都不会不带信用卡，你不会不攞个电话出嚟噶。咁打仗点可以不带噶约柜啊？呢件神器镇山之宝嚟噶嘛？只要约柜一出，耶利哥都要跪低啦，系咪啊？何况区区十万非利士人？喂，快啲搬架约柜过嚟，快啲搬架约柜过嚟！只要约柜一到手，我哋就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于是乎，我哋真系派人到示罗，从那里把两个基路伯中间万军之耶和华嘅约柜抬嚟。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与神的约柜一同来了，两个人大摇大摆耀武扬威，带着个约柜来到前线。哇，耶和华的约柜一来到个营中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大地回声响应。今次我们一鼓作气，我们收复失地了。点知非利士人起来作战，以色列人就被击败，各人都往自己的帐篷逃跑。这是一场大屠杀，以色列人中三万人阵亡，神的约柜也被抢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死了。一日之间死了三万人，两个祭司同时间阵亡，神的约柜非但没有发挥到他们传说中的威力，现在连国宝都被人抢了。真是千算万算都没有演算过，竟然会出现一个这样灾难性的结果。第四章第十二节，有一个便雅悯人跑来战场，衣服撕裂，头蒙灰土，当天来到示罗，回来个会幕那里。他来到的时候，以利正在路旁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观望，因为他为神的约柜担忧战栗。那时以利九十八岁，眼睛发直，不能看见。那人告诉以利，我是从战场上来的，今天从战场上逃回来。以利就问他了，点啊点啊，打成点啊？报信的人回答，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伤亡惨重，你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死了，民中被杀的甚多，神的约柜也被抢去。因为以利的年老体重 he was old and heavy。 为什么会 heavy 的？为什么这么重呢？是不是仔抢肉回来的时候吃得太多？这个心照吧，自己报信的人一提到神的约柜的时候，以利就从张椅子上往后跌倒在门旁，颈骨折断而死，都挺重的。这个就是神的子民轻视神，只是当它是一件兵器，只是当它是一盏神灯，平时没事干就不睬它，到有事就捧它出来，就当神是八达通，当神是手提电话，需要它的时候拿出来嘟一嘟就自己过数。 Well， 神不是你的八达通，神不是你盏神灯，神是不会任由你去摆布，随时跳出来满足你的心愿的。当以色列人这样轻视神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约柜被人抢了，所有的士师同一日，祭司全部都死了，战场上面尸横遍野，全军覆没，是不是很惨？我讲了个故事的结局给你听，第四章第十九节，以利的媳妇菲尼哈的妻子怀了人，产期近了，她一听到神的约柜被抢去，和她的公公和丈夫同日死了的消息，就忽然间感到疼痛，曲身生产了。她快要死的时候，站在旁边的妇女对她说，不用怕，你生了一个儿子，她给孩子起名叫做以加伯。以加伯的意思即是 No Glory， 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人抢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他就说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抢去。这个是以色列人历史里面其中一个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刻。在这里我想特别 highlight 故事当中有一个可能我们会忽略的细节，是作者特登悉心铺排里面贯穿了第二章第三章一直去到第四章。你记不记得以利是怎样死的？第四章第十八节，以利年老体重， He was old and heavy。 当他听到神的约柜被掳去的消息之后，他就从凳子那跌了下来，颈骨折断而死，重到这样。 Heavy， 沉重，在希伯来文的词根是 kavet， 这个字和尊崇和荣耀的词根是同一个字来的。个背景就是在古代在近东文化里面，重量和价值是挂钩，重量和重要性是挂钩，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黄金那样，黄金很贵重，它也很重。相反呢，就是好像糠坯，糠坯就是很轻又不值钱，被风一吹就要吹走了。所以什么叫做尊崇一个人呢？尊崇一个人的意思就是看对方比你重要，你肯定对方的分量或者他的重量，你将最尊贵的位置让给他，你将个价值最高的价值给予了给他。相反，什么叫做轻视或者什么叫藐视？就是你轻看轻对方，你看不上眼，你忽视对方的意愿，基本上广东话讲就是你当他无道，没有重量，没有位置，没有价值。好了，那你明白了这个 concept， 我就会带你回去看第二章和第四章。第二章，以利两个仔抢走了人家带来最漂亮的祭肉给自己吃自肥，以利非但没有阻止他，分分钟自己都吃了一份，神就派个先知来责备他，跟以利说了，你为什么轻视我所吩咐为我居所所献上的祭牲？你为什么尊崇你的儿子过于尊崇我呢？ Why do you honor your sons above me？ 为什么你将你的仔的分量或者他的重量摆得高过我？为什么你将我当得的分量给了你那两个仔？继续用我子民以色列所献一切最好的礼物自肥， by fattening yourselves on the choicest parts of every offering。 你是将人家本来用来 honor 我那个重量， honor 重量用来自肥，是 literally 你增了磅，你发了福，你现在身广体胖。等着你见不见到个指控是围绕住那个字，是重量，是几讽刺。所以神的警惕就是，你记住这个说话了，尊崇我的我必尊崇他，藐视我的必受到轻视。 Those who honor me I will honor, Those who despise me shall be lightly esteemed。 当你将我当得的分量，当我当得的位置和价值都归给我的时候，神就说我会提升你的分量，我会提升你的位置，我会提升你的价值。调翻转亦都是一样，在第二章以利轻视神的地方，就是他尊崇他的儿子，尊崇他自己的肚子过于尊崇神。来到第四章，以色列人一样是这么轻视神。他怎么轻视神法？平时呢就对神不瞅不睬，当神没到，明明听到又扮听不到，就算真的听到都不做任何回应。哦，好了，都有事了，才想到是的，出街忘记带银包，坐车又没有带八达通，是的，买东西记得要带电话，那打仗要带什么话？当然要带约柜啦，只要一柜旁身就一定天下无敌了。基本上你咪就系当神系你盏神灯，擦两擦就有个 genie 跳出嚟帮助你解决问题咯。 不过到咁上下，神就要俾你知道，约柜唔系你盏神灯，神亦都唔系你嘅 genie。轻视神嘅后果系要付上一个沉重嘅代价咯。喺第三章第一节，记唔记得啊？那些日子，耶和华嘅言语稀少，异象也不常有。当你惯性地当神冇到嘅时候，慢慢你就会好似以利咁样样，你听唔到神同你讲嘢。神要绕过你，找个细路来向你说话。好了，以色列人去打仗，一日之内死了30,000人，两个祭司同时阵亡，神的约柜都被人抢了。当个消息传回来以利的耳中，以利年老体重， He was old and heavy。 第四章第十八节，往后一倒颈骨折断就死了。而同一个消息传到入个媳妇的耳中，媳妇即刻就分娩。第四章第二十节，到他临死的时候改了个名字，个仔就叫做以加伯，意思就是 No glory, No weight, 无荣耀，无重量。这边个人重到自己跌了落地下，颈骨折断而死，那边个人生了个仔，起名就叫做无重量。作者留低咗俾你一个深刻嘅印象，好想你去记得，就系当你惯性地去藐视神嘅时候，将属于上帝嘅份量、属于上帝嘅位置同埋价值，俾咗你自己，俾咗你个仔，俾咗你个女，俾咗你个老婆，俾咗你嘅老细，俾咗任何一个人都好啦。你唔可以唔知道嘅就系神嘅荣耀可以喺你最不经意嘅时间离开你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一刻你正正就是一个这样的境况当中，当刚才讲起以利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好像一个熟口熟面的故事的时候，我邀请你悔改，我邀请你，你好好反省你自己的罪，并且作出改变 before it is too late。 在福音书里面，耶稣讲了一句很似的说话，我鼓励你背了他。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3节，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 Seek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and all these things will be added to you。 意译出来的时候就是，不如你紧张神的事多过紧张你自己的事。当你紧张神的议程、神的主权、神的公义多过你紧张你自己的主权、你自己的议程和你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所需要的东西，神已经在不经不觉之间给了你。假如你紧张神的议程、神的主权、神的公义多过你紧张你自己的主权、你自己的议程、你自己的利益的话，你就会发现原来在不经不觉当中，神已经满足了你的需要。 Honor God first and he will honor you. Seek first his kingdom and he will provide for you. 应用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就是到底神是你的 first thought 啊，定还是一个 after thought 呢？以色列人的做法就是想到自己先，因为我胸有成竹嘛，因为我十拿九稳嘛，因为我稳操胜券嘛，那就做了我认为必须要做的事先，我做了我自己最想做的事先。好了，都不行了，撞了板了，炒了车了，才想起，哎呀，忘记了祈祷，哎呀，今朝早冇读经，哎呀，上个礼拜唔记得奉献，哎呀，唔记得带个约柜。于是上帝 always 都系你嘅 afterthought 咯，你事后先谂起佢嘅，这个就叫做藐视上帝，这个咪就系当神冇到咯。Let God be your first thought rather than an afterthought。 你一朝早起身，擘大眼，第一件事，神啊，早晨。然之后你先转过隔篱，锡一锡你太太。当你翻到公司第一件事，神啊，俾我今日见每一个客，讲每一个电话，打开每一个 file 都可以荣耀你。当你坐低食晏 ，before 你食嘢之前，神啊，我之所以能够坐响度，是因为我而家有健康，因为我有金钱，因为有人煮咗俾我食，因为身边有人陪住我。神啊，我多谢你。到下昼，当你行入间房，你要同一个年轻嘅女同事坐低开会嘅时候，神啊，帮我去警醒，小心我嘅言语、我嘅行为、我嘅思想。都要取悦你，帮我做一个忠诚的丈夫。到放工，到你回到家， before 你走入门口之前，神啊，我的仔女是你托管，给我托管的，让我可以按着你的心肠，按着你的说话来到管教他们。到了夜晚黑，当你坐下在沙发，哇，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碌下电话了。啊，神啊，我是很想 relax 下，但是圣灵现在提醒我要读你的说话，所以神啊，求你用你的说话来到祝福我。好了，搞完一大轮，冲晒凉，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你忽然间想起，神啊， before 我睡觉之前，教我谦卑，教我舍己，教我用一小小的时间跟我太太倾下偈，关心下去。第二朝早，星期六的朝早，你一回到来，一起身就跟神说，神啊，我今朝早回教会不是因为一个习惯，不是因为我回来要侍奉，我回教会是因为我很想将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我要赞美你，我要尊崇你，我要亲近你，因为我很需要你。神啊，我很想在今天的敬拜当中能够跟你相遇。完了崇拜之后，你走出这个礼堂，第一件事去的不是去个厕所，不是去 car post 那里接细路，不是出去停车场那里拿车，你第一件事经过个奉献台的时候，神啊，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你，我拥有的金钱全部都是来自你，所以我要将你当得的归返给你，求你帮助我，我现在去奉献的时候，当我按掣的时候，不要有悬念，因为捐得甘心乐意的是神所喜悦。好了，搞完一大轮，跟弟兄姊妹打招呼，谈开偈，你在心里面就默默祈祷了，神啊，你快点 download 给我，我怎样可以祈祷祝福对方，然后你就鼓起勇气，弟兄可不可以为你祈祷。到你接完细路了，一家人啊，想着走了，你走到去门口的了，见到有对夫妇站在那里，你不是很认识的，很生面口的，似乎是一个新朋友来的。神啊，你告诉我，我怎样可以关心他，我怎样可以 connect 他 with 你啊。最后搞完这一切之后，上车了，去了茶餐厅了，叫了东西了，等着食物的时候，你打开个话题啊。个话题不是今日阵间要去边，行程要系点，今晚要去见边个，而是 Guys, what have you learned from the Bible today? 神今日有咩同你讲啊？爸爸讲先。Imagine 神 always 都系你嘅 first thought， 唔系你嘅 after thought。Imagine 你由今日开始就系咁样生活。不用很久的，你试一个星期啊，你试到一个星期之后，你试一下试一个系列啊，你又即管看看神有没有骗你啊。神说 Honor me first, I will honor you， 尊崇我的我会尊崇你。 Seek my kingdom first, I will provide for you，寻求我的议程，寻求我的主权，寻求我的公义，先过你去寻求自己的议程、自己的主权和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你就会在不经不觉间发现，原来神已经供应了你所需的一切。 不如你就试下。在跟住落嚟呢一个星期里面，你就即管试下咁样做咯。你又试下经历一下天父对你有几好，佢会点样嚟到祝福你同埋你嘅一家。让我哋低头，我哋同心祈祷。在以下这段安静的时间，我会跟大家做两样东西。第一呢，就是认罪悔改。第二呢，就是立志改变。那我会带着你做这两件事的。首先我会给一段时间给你安静认罪悔改。你可以这样想的。在我的生活里面，我有没有尊崇第二个人多过我尊崇神？就好似以利尊崇自己的肚子，尊崇自己的儿子多过尊崇神。又或者我有没有好似以色列人一样，当神你是八达通，当你是一张 Visa 卡，当你是手提电话，平时就不抽不睬，到有需要的时候嘟一嘟就自动过数。如果有的话，这一刻就是一个时间你去反省，你去认罪，你去悔改。第二样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做的，就是立志去做改变。 Let God be your first thought rather than an afterthought。 你在生活上你需要作出什么调整，然后才将神放在你生活上的首位。有什么的调整才能够将神放在你关系上的首位，将它放在你家庭当中的首位，在你怎样用时间里面的首位，在你洗钱的时候的首位，回到你教会他是首位。有些什么你需要改变呢？求神帮助你去改变。请弟兄姊妹起立。耶稣说，不需要为你的生活来到忧虑，好像教外人营营役役劳劳碌碌，你们天上的爸爸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只管先求他的国，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